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国总理李强七年来首次访澳，开展熊猫外交。黄英贤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应对气候议题。四大银行预测于明天公布的现金利率将会下调。下面欢迎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国事访问将于今天即6月17日继续。这是中国总理七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这标志着澳中两国一度冰封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解冻。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正式的年度领导人会晤之前，李强将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得到正式接待。阿尔巴尼斯将于今天再次强调与中国对话的重要性，即使澳中两国存在着分歧。预计阿尔巴尼斯将在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的正式午餐会上发表讲话，强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的重要性，以及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建立合作的重要性，包括澳中两国在保护亚太地区稳定秩序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称，中国承诺与阿德莱德动物园交换的熊猫是一个烟雾弹，目的是转移澳大利亚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力。在中国总理七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李强向阿德莱德动物园许诺，将在11月用两只新熊猫取代现有的一对熊猫旺旺和福尼。在被称为熊猫外交的实践中，中国向其希望传递外交信息的国家赠送或出借大熊猫的做法由来已久，但一些抗议者表示，他们担心李强总理访问期间会忽略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今天我们在阿德莱德动物园抗议熊猫政策，因为中国利用熊猫外交掩盖了所有发生在维吾尔族人、西藏人和香港人身上的人权暴行。因此，如果所有澳大利亚人都遵循这一政策，把贸易和其他关系放在人权之上，那肯定是不对的。
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一个非常充实和严肃的部长级代表团将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这表明澳大利亚致力于与太平洋地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包括黄英贤在内的部长们将在本周前往莫尔兹比港，届时中国总理李强将结束对澳大利亚为期4天的访问。黄英贤明确地将反对党在气候排放目标问题上的转变与保持和中澳大利亚近邻的紧密联系联系在一起，因为澳大利亚的一些近邻正面临着因气候变化而迁移人口的前景。他说，政府希望澳大利亚成为太平洋大家庭中一个参与度更高的成员。
由于经济学家预测储备银行暂缓加息，抵押贷款持有人的债务可能不会进一步增加。储备银行将从周一起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并将于周二宣布现金利率的决定。四大银行的经济团队都预计基准利率将维持在 4.35%。而自2022年以来，为了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率，储备银行已经连续数月积累加息。所有四大银行都表示，他们预计下一次利率调整将是下调。
在维多利亚州，政府公布了到2051年全州新增250万套住房的计划，并且为每个地方政府辖区制定了目标。根据州长杰辛塔·艾伦宣布的草案，墨尔本大都市将建设200万套住宅，另外近50万套住宅将平均分布在各个地区。吉隆将获得最多的新住宅，也就是近14万套。巴拉瑞特计划新建近 4.7 万套住宅，本迪哥计划新建3.7万多套住宅。 艾伦说，维多利亚州有些地区已经被禁锢了太长的时间。
These targets that we're releasing today are in draft form.
我们发布的这些目标是草案形式，因为这是和议会以及当地社区讨论的开始。讨论的内容是我们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更多维州人建造更多住房，尤其是在合适的地方。在澳大利亚各州之中，维多利亚州的年人口增长率最高。到本世纪中叶，维多利亚州需要增加200多万套住房。
昆士兰州警察部长驳斥了有关原住民咨询机构因提出对该州警队种族主义的担忧而被解散的说法。在此之前，绿党议员迈克尔·伯克曼上周在州议会提出质疑，他通过电子邮件询问马克·瑞安为何在二月份解散该机构。该组织还表达了对修改其合同以阻止其开发公开言论的担忧。该部长表示，所发生的一切并无不妥。昆士兰警察局坚定地致力于与全州所有原住民合作伙伴合作。昆士兰警察局不仅致力于为那些分散的社区提供服务，还致力于为任何地方的原住民提供服务。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欢迎收听国际新闻。随着一年一度的朝觐结束，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在庆祝宰牲节。今年有近200万人踏上了神圣之旅。悉尼的伊曼·艾哈迈德·卡西姆说，这一天对他的社区来说意义重大。
This is the day of sacrifice.
这是献祭的日子，它是为了纪念先知亚伯拉罕遵从安拉的诫命，甘愿牺牲自己的儿子。所以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成长经历，让他把真主放在第一位，在他的生命中把真主放在第一位。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要把我们社区的成员放在我们自己之前，放弃自私，深入挖掘，牺牲我们的一些时间和贡献我们的一些爱。
一艘游艇在大堡礁倾覆，一人死亡，两人获救。当游艇在昆士兰格拉德斯通附近的艾略特夫人岛周围倾覆时，警方和应急服务部门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救活动。一对父子被直升机调到了安全地带，这对父子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但另一名65岁的男子失踪数小时之后，警方才找到了他的尸体，警方将为验尸官准备一份报告。
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排除与乌克兰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但表示他需要得到保证，即任何谈判都将是可以信赖的。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发表这一声明时，90多个国家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为期2天的会议。该会议旨在就如何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统一意见。奥地利总理卡尔·内哈默尔表示，人们希望召开第二次乌克兰问题会议，而俄罗斯也有可能参与其中。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表示，有些事情是不容谈判的。当然，我们也尊重他人的意见，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必须要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作为解决和平进程的基础，其他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谈。
一艘货船在亚丁湾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分子袭击后起火沉没。英国海上贸易小组称，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货轮 Verbena 号已经撤离，包括一名据说在袭击中受重伤的船员。自11月以来，胡塞叛军对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发动了数十次袭击，以声援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中的巴勒斯坦人。这些袭击破坏了全球贸易，迫使船主将船只从重要的苏伊士运河捷径改道，并招致美国和英国自二月以来的报复性打击。
新卡里多尼亚正在重新开放其国际机场， 在此之前，法属太平洋领地发生了骚乱，该地区的商业航班被关闭了一个多月。新卡里多尼亚高级官员说，该机场连接首都努美阿和悉尼、东京、新加坡及其他太平洋枢纽，将在今天周一恢复运营。高级专员还表示，现有的宵禁时间将推迟两小时，从晚上八点开始，原因是局势有所改善，生活将逐步恢复常态。上个月，卡纳克原住民因有争议性的投票改革爆发了致命暴力事件，他们担心自己的政治力量会遭到进一步的削减。
在法国议会大选不确定加剧之际，法国足协呼吁尊重国家队的中立性。法国队本周在2024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中对阵奥地利队，球员们上周几乎每天都被问及对即将到来的大选如何看待。法国足协表示，在法国队准备参加2024年欧洲杯之际，不希望国家队被政治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欧盟投票中被马丽拉·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击败后宣布举行大选，法国最近陷入了政治不确定性之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61 美元、 1.07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00 元人民币、5.167 元港币以及 21.410 的新台币。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0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
珀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1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